哈利路亚，各位同仁，大家平安，也愿神施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38章，就来读这一章的经节。出埃及记三十八章，我们先读1到7节。出埃及记三十八章，1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的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这边是记载这个祭坛的所用的材料跟尺寸。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要造会幕，就是所谓的敬拜神的这个帐幕。那一进到帐幕的外院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铜祭坛，它是用皂荚木所造的，然后外面是包着铜，所以我们称为燔祭坛。那它的尺寸这里讲到它是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若以一轴以50公分来看，大概是2.5公尺一个四方形的这个坛。那我们知道说它是放在这个外院的中间，所以你要进祭司他们供职的时候要进到圣所，必须先经过这个燔祭坛之后才能够到圣所。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燔祭坛它是祭牲这个献祭用的这个祭牲流血的地方。好，那它是一个用于献祭用的这个用途。好，所以呢是要借着这个祭牲的血来献祭，来遮掩当时百姓的罪。好，那能够借着这样的献祭能够解决当时一些百姓罪的问题，好，然后才能够真正进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去想，就像圣经所写的，按的律法，这是希伯来书9:22所写的，按着律法，其实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来洁净，那若不流血，这个罪就不得赦免。好，所以是借着这个燔祭坛，当时百姓借着这样子，或是公子的祭司，都要经过这个祭坛，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其实这一条路好像是用祭牲的血所开辟出来的，那是借着献这个燔祭，然后呢流血，就叫抹血之后成圣之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得神喜悦。所以我们这样去看这个燔祭坛的作用，这个功用去思想，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所谓像旧约这样的一个燔祭坛献祭的等等的事情，但是我们去想到这个去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那个最好的献祭， 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二节，耶稣是用他的血完成救赎的工作，成为那最美好的祭物。好，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十二节这里写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说他用他自己本身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那这里会让我们去思想说，耶稣是借着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这个涂抹了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的罪呢就能够蒙神赦免，能够蒙神称义。好，那不但如此，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辖制，而且能够进到天国得着永生，这是神所要应许赐给我们的这个得救的的福气。所以这些恩典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一人他恩典中的赏赐，所以就再加倍的临到我们众人。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个燔祭坛的同时，我们去思想到其实这是神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得蒙称义。好，这是这个部分。好，好，我们再看回来三十八章，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这是记载在这说是造浴盆啊，其实它是造洗濯盆啊。好，第八节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所做的。好，我们或许会看到说，哎，这么简单的一节经节就说明了什么造这个洗濯盆啊。其实这个在摩西上山领受神律法诫命，以及造会幕其实的一个材料方式形状这个其实在之前摩西已经领受神所吩咐的这一切造会幕以及器具所用的这些材料跟工作他都很清楚那这个地方是写说摩西按照神所吩咐去造，所以记载的这一节是很简单，说已经执行完毕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节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体会到那个洗濯盆到底要做什么，它是什么功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那我们要去想说它的用意是做什么。好，好，那我们来看比较完整的一段记载，就是神吩咐摩西当时所说的这个洗濯盆是要做什么用的。好，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就看十八到二十节就好了因为它是从十七到二十一节了，我们就直接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中间，在盆里面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是要让这些供职的祭司们呢在供职前他必须要先洗手洗脚，所以这个洗濯盆它是盛水那个放的位置是什么地方呢？它是放于这个外院，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铜祭坛跟圣所的中间，就是放的洗濯盆。那凡是这里说亚伦和他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说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要用这个水洗濯，免得死亡。所以它的用意是要清洁用的，你要献祭之前你要先洁净那洁净之后才能够供职这是在当时神吩咐摩西要做的那如果没有用水洗濯呢 哎，就有可能被神击杀、哦。他后面讲得很二十节后面说免得死亡、哦、是很慎重的、哦、所以这里就会让我们想到说，为什么神在当时会这么严厉地告诉百姓、哦、这里有让我们去想到说，其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说每一个服侍他就是服侍神的人、哦、都能够成为圣洁、哦、那只有圣洁的人呢才能够真正进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这个就是神的用意心意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在服侍神，这个圣洁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不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而已，是我们本身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就是圣洁。那不洁净的人这无法在神的灵在中存活，所以他说你如果没有洗手洗脚这个是很危险。他后面说如果你有这样做到的时候就免得死亡，所以会让我们去想到说，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让我们会想到一个以赛亚先知蒙神选召的时候，他看到异象，那看到神的大荣光啊，那他就心里就这样告诉自己说，哎呀，祸灾，我灭亡了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6章5节，他说我的嘴唇不洁净啊，又住在那个嘴唇不洁净的民中那我又看到神那害了灾了他说祸了，祸灾我灭亡了，意思是说他自己不洁净了，又看到神，那他这样子不行了。那后面就接着讲了6节到7节，就是以赛亚书6章6节到7节，他就告诉他，他就有撒拉伯就是天使呢，他就是拿了红炭，就是从坛当中用火剪拿下来的红炭去沾那个以赛亚的嘴那告诉他说你的嘴洁净了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那之后第8节我们就看到他记载什么，有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啊，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就看到说一个侍奉神的人其实最神最喜悦神的要求是什么，圣洁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洗濯盆它是外在的清洁用水来洗手洗脚只是洁净自己的外在的部分，那其实呢服侍神的人更重要的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圣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他也说他说我这样劝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说我们如果这样子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书12章1节我们很熟悉的经节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圣洁。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追求内心的圣洁。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怎么样追求圣洁，我们借着神的真理神的道理，借着圣灵那在我们的行为心思意念各天的每天的生活当中，用神的道理去检视自己的心思意念跟行为借着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有这种能力去行出神真理的要求，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行出神的真道那这样子把我们这个不好的不完全的部分就去除掉，那我们渐渐能够接近完全就符合神圣洁的这种要求，能够得神喜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看到说我们就想说这个是以前祭司他们供职的时候所做的。其实彼得前书2章9节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我们有那个君尊祭司这样的身份，就像当时的祭司他们在侍奉神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去想到说，其实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他的人的一个要求。好，那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5节，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其实这是神对 祭司啊，就是服侍神的人啊的一个要求。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第五节是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去追求完全啊，就是神对我们这个圣洁的要求，因为我们都像是啊古时候这些祭司侍奉神的人。我们去亲近神，其实我们要先要求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啊心思意念或是行为。好，那能够坚持到最后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这样子有坚持的圣洁的要求，那到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神责备啊，而且被神肯定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想这是保罗他写的这个书信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希望的要求，但是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期待，我们都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追求，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圣洁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无可责备，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好，那这是有关洗濯盆的部分。那我们再翻回来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三个部分是立墓院，就是立帐幕，就是会幕。我们看读第九到二十节，三十八章第九节到二十节，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轴，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做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轴，围子的柱子是二十根，带卯的铜做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五十轴，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做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轴，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轴，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做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轴，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做三个。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轴，高五轴，与院子的围子相配。围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铜做四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这是提到的会幕它的大小，然后它有开一个门是朝东的。大小我们看到它刚好是一个长方形，那长的部分是一百轴，我们刚刚讲说一轴用五十公分来看，它大概是有五十公尺的长度。那宽呢，宽是五十轴，五十轴的部分就是二十五公尺的宽度。那它的东西南边这个门是开在朝东的方向。那大概我们看到它的用的材料就是围子是用捻的细麻做的，那用柱子把它撑起来，所以 有带卯的铜座当一个底座，然后撑起来它有用杆子来连接，那用钩子把这些捻的细麻勾住，那围成一个四方形。好，那大概是这个会幕的情形。那会幕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说会幕它的大概有三个部分，就是外院，然后圣所跟至圣所，这个是会幕，那这区隔开来，这个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讲，就其实会幕就是神临在的地方，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好，那我们用这样的角度会比较清楚说它的用途是什么啊，以及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方向去想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9:42-43，出埃及记29，我刚讲到会幕就是神临在的地方，那神借着这个地方跟神的百姓怎么样相会，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对百姓说话，所以这个会幕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29:42，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43，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哦，所以我们看到会幕重要是因为是一个神临在的地方，神要跟他的百姓相会，然后呢要跟百姓说话。所以呢神要传达给百姓的任何的话可以借着会幕这个地方呢，神要百姓在会幕门前候着，那神的话就临到他们。好，不管是摩西带领的人去领受神的话，或是以色列百姓去领受神的话，其实神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神要跟百姓相会说话。所以用这里去想说，那这样子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去向神祈求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要向神祈求，那神要回复他们。然后呢神也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在这个地方，那百姓呢就往这个地方来祈求敬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会幕的重要是因为成为以色列百姓敬拜的一个中心就是会幕。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想说，那这样子今天我们去看到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神也要跟百姓相会说话，那现在的我们呢没有这个会幕呢，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想，那神有住在我们中间吗？有啊。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14，约翰福音第1:14，14这里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都住在我们中间，更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那为我们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他已经复活升天，然后呢他用降下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个圣灵就是神神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神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神所赏赐的是充充满满的恩典那 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看到旧约会幕的同时啊，那这里所谓的这个荣光，我们也见到荣光，就像当时啊以色列百姓立起会幕之后呢，神的荣光啊充满了这个会幕啊，就是出埃及记四十章的34节说，当时哈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所以神都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他跟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去想到说，那这样子用以色列百姓这个角度去看，那神也吩咐说，啊，以色列百姓呢，啊，他们就要围着这个会幕来扎营。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章第2节，以当时的角度去看啊，这个会幕的重要性在这里啊，民数记第2章第2节，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好，所有支派都要围着这个会幕来扎营，所以这个会幕就成为他们一个敬拜的中心，就是所谓的生活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神临在的地方，在会幕前就好像在神的面前一样。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重心呢？这是我们要去检视自己的信仰的部分。那当时以色列百姓是他们驻扎扎营安营的时候是围着这个会幕来扎营，会幕就是他们的中心以地理位置来看就是中心，那以生活的角度来看也是他们的中心，因为它是敬拜神的一个中心所以是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有没有以神的为中心？有时候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想法，未必全然都是这样，但是这里会告诉我们，当一个属神的人，他不管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会想到说神会怎么想，神会怎么看，神的希望是怎么样，神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就会去提醒自己那用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经节会比较贴切，会让我们去想到这个部分做一个连结。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18节，哥罗西书1章18节，哥罗西书1章18节，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神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呢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有没有尊神为大，这是我们自己本身在信仰上要去检视的，也是这里会让我们去思想到说他们的生活就是以会幕为中心，整个敬拜的中心就是在这个会幕，因为神临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以神为作为中心呢？我们凡事有没有以神居首位呢？有没有尊神为大呢？就像我们常会讲说，我们都蛮喜欢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匾额啊，放在自己家里，你看到马上会提醒到自己，那我们真正有这样做到吗？其实 我们看到这个会幕这个部分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最首位，会去想到神会怎么看怎么想。当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会提醒自己走在正确的脚步跟道路上。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神要百姓要立起帐幕，这个帐幕就是一个信仰的中心，是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要立起。我们讲说我们都有信仰，但是我们这个会幕有没有立起来？我觉得说这个会幕立起来它有一个直接的用意，除了以神为生活中心，尊主为大这个部分之外，更重要是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这个会幕有它的范围，有它的位置，就像古时候不能够轻易的进到这个会幕，因为它是有分别圣与俗的。这会让我想到说，以西结先知蒙神简直说启示了，他意象当中看到神带他到耶路撒冷，然后看到一个城，然后看到圣殿的，然后有天使拿着杖去丈量这些殿的一个尺寸，最后呢讲到这个殿的殿的周围500轴，它是归神为圣的，那这个以外，就做一个区隔，是一个殿的一个范围，它都是要圣的，我们来看这个经节，我们看以西结书42:20，以西结书42:20。旧约1026页，20节这里说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轴，宽500轴，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好，这个是立帐幕的一个用意分别圣与俗。其实以西结先知蒙神启示，其实这个就要告诉他，这是一个心殿，我们心里的殿，属灵的殿。那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生活中心是放在神，以神为大，尊主为大，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立起这个神的帐幕，分别为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今天我们如果有立起这个信仰的帐幕，我们就会分别为圣。因为这里有讲到这就好像说这个范围里面这是圣地，那这个以外就是俗地，有这样的圣与俗的分别。那这个是让我们去想到说，这个每一个属神的人，其实神要我们在信仰上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都能够凡事都能够分别为圣。这是大概是立帐幕这个部分让我们去想到的一些。好，那最后我们翻回来38章，看最后一段的部分。38:21-31，21-31，21节，这是宝贵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0舍客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客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子半舍客勒，就是一笔家。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用那1775舍客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并2400舍客勒。用这个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好，最后这一段哈，就谈到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做会幕的时候，神所选召的工人啊的部分，那另外的部分是做会幕所用的金银铜的数目啊，有多重啊，他们用于什么样的会幕的器具上面。好，那这个部分让我回去想到说，其实看了这一段之后，我会从首先会从一个角度去看，今天用在神的会幕一切的工作的人或是东西，其实神都数点，这数点，这所谓数点的意思是说，他是被神纪念的，他是被神纪念的。好，那今天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奉献的一切，其实神都数点，都数点。好，好，那先来看神的部分哈。我们想说，神所吩咐摩西造会幕，其实会幕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好，我们看这里哈，22节到23节，这里有提到主要有两个人啊，是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啊，也让他们有聪明的智慧，啊，能力能够去铸造、雕刻，啊，或是啊去绣，啊，这些啊这个神的会幕所要用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是虽然是两个人，啊，但是其实不是只有两个人而已。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啊，前面的部分哈，其实他已经都让我们去看到说，其实神的会幕不只是两个人，因为神感动很多的工人去完成神这样的工作。啊，从35章的后面，啊，一直到36章，好，我们来看36章，出埃及记36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所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做成一个会幕，神的吩咐其实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是很多人完成。那很多人完成呢，神分别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去完成所分工的事。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读过的 三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啊，是要这里讲说是要同工啊，同工，就是你在这个会幕的工作上各有所思，各有所负责的工作，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彼此能够同心分工合作去完成神所吩咐的，因为这些都是神吩咐要去完成的会幕的这些器具或工作，所以要他们能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那个人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然后呢可以各尽其职去完成会幕的工作，是神所吩咐的一切的会幕建造的工作。这个重点放在说个人要各尽其职，然后呢能够照着个人所分工的工作去做，这就是所谓同工啊。其实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其实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领受所赐的恩神所赐的恩赐都不同，那也像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各做肢体的都有肢体的功用，但是联络在耶稣基督这个这个教会这个身体，我们要各尽其职要各尽其职，这样子才能够同工，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事工，那不是少数人去做就好而且是要尽自己所得的恩赐能力各尽其职去完成。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想说，这个是让我们去了解要同工的意思，要各尽其职，完成神所赐的在各样的事工上能够去完成。好，那另外的部分三十八章这里后面所写到的圣所一切的工作所使用的金子银子铜子铜都是数点过的，它的重量多少，用于什么。那这个部分让我们想到说，其实用的数量不少但是我们看到却是充充足足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我们是不是有去看到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能够奉献的部分。就像当时神在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的同时，他要摩西向百姓宣告，宣告什么。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是神要摩西对百姓宣告的，说现在神要盖会幕，那需要很多的材料包括后面所写的就是第三节以后所写的到第七节这些都是神所需要盖会幕所需要的材料。那这里他就要摩西像说，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那就可以收下。然后呢，这个收下是什么？归神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同时，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在奉献上面，不管是财务上或是人力上，我们是不是像这里所说的甘心乐意奉献？ 如果甘心乐意啊，那神就要摩西把它收下来啊，收下来就可以归神，因为神悦纳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奉献的态度，他是甘心乐意的啊。今天我们是想说，为什么我们能够甘心乐意？你又想到说，这个是我的啊，但是我可以坐在神身上的，其实神都纪念。你会想到说，我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如果有正确的想法的同时，你就会甘心乐意，因为你会想到说，这一切都是神的。然后我们来看那个经节，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这也是同样的哈。大卫在为神来建造圣殿之前哦，来预备材料。那他首先他自己也奉献了一些，之后也呼吁百姓能够来奉献，因为现在要盖圣殿。那之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诚心乐意的奉献，甘心乐意奉献，那百姓也欢喜，然后大卫王也欢喜，所以他说了，大卫就说了这一段话。好，我们看13节、14节哈，我们的神呐，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而得的献给你。好，我想为什么能够甘心乐意奉献？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体认啊。因为我们一切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神而来的，啊，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拿出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神所赐予的，用在神的身，啊，事工的身上，那我们就会甘心乐意。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舍不得？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就像大卫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由神而得的啦，我们只是拿了由神而得的一小部分出来而已啊，哦，所以我们会很甘心乐意，而且会内心会欢喜，会欢喜，因为那是甘心乐意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啊。有时候我们奉献会为什么会艰难？不管是人力上或财务上，为什么会艰难？因为你舍不得，因为你觉得是我自己可以用的。但是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会甘心乐意啊，你就会欢喜，而且神也会纪念啊。这也是我们在看38章当中我们去想到的这一些。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拥有这一些是从神而得的而来的，我们除了甘心乐意奉献之外，其实我们就要用心去看，哦，在什么样的事工上，在什么样的需要上，我们能够尽到我们能够尽的责任，哦，这是我们从这个38章这个后面这一段去看到的。在神的事工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因为那个是我们能够去付出去做的啊，你有没有甘心乐意啊这样去做？好，那就整章这样来看，其实我们想说，从铜祭坛啊到洗濯盆到会幕到最后啊，我做一个总结好了。其实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蒙神称义，所以就好像这个铜祭坛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我们就蒙神称义了。称义之后，不是这样就好了，哎，罪解决了，这样就够了。其实我们还有不断的小错，还是不完全。所以到洗濯盆的时候，我们叫追求圣洁，就是追求完全。然后到会幕，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要立洗会幕，要分别为圣，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到最后这一段，其实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的，因为我们所从神内所得的恩赐能力，要尽心尽性尽力 去爱神，啊，不管是人力或财力、物力方面，啊，因为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在事工上看到我们的责任，啊，因为这一些我们所做的，其实神都纪念，啊，就像我们看了刚刚那个材料多少重用到什么地方，神都记得很清楚，好，好，那今天就用这些做我们彼此的分享，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118首。
中诚有